总是活得太用力吗？其实情绪的压力，身体都知道。让朵朵小雨里的暖心提醒接住你的情绪吧，或是透过刻意放松梳理的练习，找回安定的内在。让静好听的有声书带给你最温暖的陪伴。现在上静好听官网订阅，每月只要149元，即可畅听数百本有声书和原创 podcast。 活动直到12月16号，立即点击下方资讯栏。优质好声音，静在静好听。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的产品企划宗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邦斯舅舅。邦斯舅舅是巴尔扎克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写作艺术的最高峰。在这部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穷音乐家因为过度天真，对人性没有丝毫提防而任人宰割的故事。巴尔扎克的作品非常重视写实，就好像纪录片一样真实。这部分也表现在他的人间喜剧计划中，对于场景的设定以及角色刻画上，例如不管是人物姓名、面貌特色、穿着打扮、说话方式、性格特征，甚至生活习惯，都有非常详细的设定。所以每个角色不论男女老幼，都好像是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人物。那有了这么活生生的角色，故事自然就跟着角色的性格以及互动展开了。而作者巴尔扎克因为没有太费力在情节安排上，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常常穿梭于故事中，阐述他的思想或对社会的精辟分析。例如第32集，他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批判迷信星象学占卜的社会，以及介绍主角邦斯出场时无情的嘲讽当时法国的会考制度，而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布尔乔亚阶级的嘴脸。如果要说在邦斯舅舅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我会说是邦斯死后音乐家许摩克的遭遇，因为他特别真实和现实，让人很难承受，想叫故事停下来，直问作者说，难道你没有一点慈悲心吗？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呢？邦斯与许摩克的真挚友情是邦斯舅舅这个写实故事中唯一浪漫的地方。可惜这份友情并没有引发奇迹，反而因为彼此的好意为对方带来了不幸。邦斯坚持要把庞大的遗产过继给许摩克，反而让许摩克招来了杀身之祸，而许摩克为邦斯的付出成为压垮邦斯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巴尔扎克描绘的人间社会中，所谓的真善美或许反而是罪恶。我想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在跟但丁《神曲》的原文书名，也就是神圣喜剧所做的致敬。如果说但丁为我们呈现的是想象中的地狱，那么巴尔扎克所呈现的就是真实的地狱，也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这是静文学所使用的中文译本，是由中国译者傅雷所翻译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亮点。傅雷出生于1908年，他的求学阶段经历了白话文运动等事件，也曾经留学巴黎，回到中国后翻译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以及这本《邦斯舅舅》。我想傅雷的翻译风格肯定受到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吧。他的翻译强调神似，也就是他的译本必须像是巴尔扎克用中文写作一样，并且必须流畅，不卖弄拗口的文字。这样的翻译方式是最适合巴尔扎克的风格。巴尔扎克注重写实，如果翻译者直接照原文翻译， 所呈现出的文本一定会让不同国家的人难以融入，例如场景的设定或是说话习惯等等，那么巴尔扎克精心营造的真实感就会大打折扣了。但傅雷的翻译将书中的场景以及用词都经过转换，例如他将国王替换成皇帝，或是使用王爷、爵爷、戏院里的红爵儿等词汇来翻译。如果你是生活在1950年代的中国人，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些用字都是符合生活习惯的。对于角色，傅雷也传神地呈现出他们的性格，例如在西普太太的对话中大量使用语助词，大量的哼哼嗨嗨，将西普太太的长舌凡人活灵活现的呈现。可以说巴尔扎克的文字魅力经由傅雷的翻译完整的呈现，也难怪被公认是最佳的译本。邦斯舅舅的有声书采用 AI 主播录制，为了尊重这份公认最佳的译稿，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修改，希望能让听众感受到傅雷翻译时的苦心以及巴尔扎克文字的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邦斯舅舅的故事吧。
邦斯舅舅，作者巴尔扎克，译者傅雷，静文学出版，由静好听为你读书。1844年10月，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一个60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地抿着嘴，好像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地从内客室走出来。在巴黎，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的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待在街上，坐在椅子里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都透出一点巴黎人特有的笑容。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或是善笑，或是讽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脸上才会有一点表情。那老头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像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定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定做啊，只是保存在那。对啦，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也不由得要扑哧一声的笑出来。那过路人的服装，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1806年的款式，所以它让你想起地震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就凭这点细腻，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你的分析能力必须像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像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铜纽扣的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叫做斯宾塞的。1844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岂不像拿破仑复活了一样吗？顾名思义，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远在1802年亚眠安和会之前，这英国人就把大厂的问题给解决了，既能遮盖胸部，又不至于像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那些四五十岁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一双翻筒长靴，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老太太们见了，也要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总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你会毫不犹豫地叫他做地震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叫什么地震时代的家具一样，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至少亲眼见过的人，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地震时代的象征。因为要辨别服装，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地震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要想象他那种法国希腊式的实际场面，绝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这种昂昂然的气概，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并且那还是一顶14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帽檐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披上照例胶的很马虎的丝片子，好几处都乱糟糟的粘在一块，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还像害了大麻风似的，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扩大的麻子脸像个角炉盖，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像罗马人的面具，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到脸架子，应当长骨头的地方，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该有窝的部分，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配上一对灰眼睛，更显得凄凉，整个的脸被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镇住了，像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这鼻子，想必希万提斯也曾注意到，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而结果是入了迷，那副丑相，尽管很古迹，可绝对不会叫人发笑。可怜从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叫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表示什么温情的，要是犯了禁，就要叫女人发笑或是难受。看到这种不幸，连法国人也不作声了，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